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一起空中崇拜。无论您在哪里，愿神的爱与您同在。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保罗的履历。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2节。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2节。今天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在空中崇拜的网页上找到，上头有赞美诗的歌词，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敬拜赞美神。或者您可以通过电邮的方式，在前一周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朝圣者之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读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来唱这首《你信实广大》。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有赦罪之恩。主啊，求你听我们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们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的心等候，我们也仰望主的话，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主啊，我们仰望你，俯伏敬拜你，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愿你以你的信实赦免我们，拯救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接着要来唱第二首诗歌，他隐藏我魂。
奇妙的爱比高高与万神同颂。
感谢爱我们的主，盼望主就像这首诗歌的诗人芬尼一样，他是从心里看见了。主，让我们也能够从心里面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让我们能够来找到这位能够救我们、愿意救我们、已经救了世世代代许多人的耶稣。求主让我们因为所领受的救恩，愿意将一生所有的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可以用来服侍上帝，让更多的人因为你说你的信救了你。主啊，求你用尽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参与在更多更大的救恩计划里面。如果你给我们财富，求主让我们有能力将你给我们的财富投注在救恩的计划里面。如果你给我们好的知识和教育学问，求主让我们用尽，把这些我们所有的用在能够使用在主的救恩计划里面。主，如果你赐给我们更多别人所没有的机会，求主让我们可以把这些机会、把这些恩赐用在你的救恩计划里面。主，你已经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也让我们更多的投注在跟着耶稣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救恩的教会，让我们所做的是回应救恩的工作，让我们所有的被用尽，不再依靠有限的眼睛来看，不再用我们自己的才能来运行。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我们真的会重新看、重新听、重新荣耀你的名，重新跟上帝说：上帝，我们愿意就在你的眼前跟随你，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愿意让你的能力更多的代替我的能力。谢谢主，愿你荣耀你的教会，愿你的百姓愿意属于你，愿意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也为董牧师的正道感恩，求主赐下话语使众人蒙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的是信友诗班，所献的诗是是为了爱。
他宣马早江声，为何他付出
为了爱。谢谢信友诗班。今天所要读的信息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稍微长一点，我来读。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底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把时间交给董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当中来分享信息。很多时候在申请不论是学校或者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写履历表，在想在上面要写什么。现在的学生也要写学习历程，去记录自己学习的过程。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的后半16到33节可以说是保罗最完整的履历表。16节这边就开始一路的讲保罗的经历。21节保罗说，我说句蠢话，人在什么事上敢夸口我也敢夸口。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用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然后接着保罗开始细数他为基督所受的苦，细数他的服事经历。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是不是太狂了呢？其实你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保罗说，我说句狂话。保罗连自己都知道他有点狂傲，但是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保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对自己？他又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到了第12章第1节，保罗甚至说，虽然自夸无益，就是有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没有。但他说，我还是不得不夸。原文这个字啊，用得更直接，是我还是必须夸。那么我们就要问，保罗自己都说了自夸无益了，那为什么要必须夸呢？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也很看重那些有恩赐的人。我想很多时候这是难免的，就如同今天在一个群体当中，可能我们也会立刻想要找到看到那些有明显恩赐的人。很多时候我必须说教会也不例外。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在国中团契的时候，坦白讲，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往往会被归类成比较好的基督徒，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往往是就是不会被太多的看重。我就是属于，如果我分在其他界，我的成绩还算不错，可是偏偏我在成长的时候，跟我同年龄的那一届的学生都是建中北一女，所以我就是变成那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在这样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或是在家庭，或是在社会，或是在职场，我们其实都可以理解哥林多教会，对不对？那些恩赐突出的我们喜欢，那些学历出众的，那些看起来一表人才的漂亮美丽的，我们都觉得啊，这是一个未来 明日之星。但保罗为什么要自夸呢？保罗自己都说自夸无益了。其实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保罗有个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哥林多教会，他为什么自夸？为了让哥林多教会能够看清楚那些假使徒的真面貌，以至于他们不会去跟从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而且要为了断绝那些寻机会之人的机会。因此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一节，保罗说，虽然我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些超级使徒之下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自夸？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刚刚献诗诗班献诗讲的唱的那首歌的主题，为了什么？为了爱，为了爱哥林多的教会，为了爱上帝所托付他牧养的人。其实对一个爱惜名声的人，如果他知道自夸对自己无益，他还要自夸，这是一个自杀式的做法，不是吗？保罗为什么要不惜的冒着他的名声可能从此有一个污点？哎呀，那个保罗一点都不谦卑，那个保罗好骄傲啊！为了爱，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做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自己。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考量，我们可以以爱之名，可是其实是为了自己，而且很多时候是混杂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说为了爱，我们也当之无愧，因为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爱在里面，可是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自己，只是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承认而已。保罗因为知道哥林多教会看重这些外表的亮丽的才华跟履历，所以保罗为了爱哥林多教会，为了要使他们，为了让他们能够看一看，打开耳朵来听，于是保罗也开始讲述那些哥林多教会看重的事情，那些哥林多教会觉得他们爱听的事情。但是最终在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自夸是无益的。保罗讲完了他的这些履历之后，却接着说这一切算不得什么。保罗所讲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希望把他们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的自夸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爱羊群的缘故，他放下自己，他清楚的知道自夸无益，也无法增加自己什么。但面对那些假使徒的自夸，面对那些假使徒才华洋溢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履历，保罗被迫的讲述他的特殊经历，为的是要保护和挽回哥林多教会。于是保罗说，我现在要提到主的意象和启示。哇，大家会不会打开耳朵开始听了？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问一个问题，保罗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说谁啊？他说他要提到主的意象和启示，然后就开始说他认识了一个人。这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说，我认识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在讲的是自己的事情。保罗当然认识，保罗当然知道，可是为什么在这里保罗要好像讲的他是在讲一个跟他无关的第三个人呢？以前我读这段不太明白，后来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帮助我可以体会一点点。我不知道我们提过，在台北新友堂，就是我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年轻传道人的时候，那时候在教会开会的时候，每当教会里面讨论到一些比较针对我所做的事情比较有一点点批判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心跳加快，我就会开始冒冷汗，我就会开始感觉到我无法思考，很想反击，讲话会发抖，可是却讲不出话来，脑筋一片空白。这个情况大概在不常发生，一年大概发生了一两次，可是隔了两三年之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我必须得面对的情况，不然我这一辈子都受不得人批评。但是我们又知道这辈子怎么可能不被批评，所以我这一辈子当被批评的时候，我就会陷入到一个瘫痪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找了一个所谓的现在叫教练，当年还没有很流行，当年是我的神学院的同学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找一个教练？我也不知道教练是什么，我就说教练可以教这个，我以为教练是教跑步啊，教运动啊。他说有，现在有专门这种教练是教怎么做情绪管理的。我就去找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听完我的症状之后， 就跟我说， 我教你一个练习，你试试看。他说下一次呢，当你再陷入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你就轻轻的把椅子往后推，想象自己突然抽离了当时的开会处境，开始从一个第三人的视角来看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好，这个隔了没几周果然又发生了，我就轻轻的椅子往后推，开始想象我在第三人称视角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去描述去想到底客观的发生了什么。我发现这样做真的能够帮助我跳脱过度主观的情况，而可以有一个第三人的视角来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保罗在这里这么做，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可是这样做有一个好处，是让自己保持一个冷静的距离，以至于保罗不会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讲到一个地步他开始真的自以为了不起，他好像退了一个距离去讲我认识一个人。当他客观的来描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根据保罗的描述，其实这个人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不是这个人做了什么以至于他有这样的经历，这一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作为。他说他是被提到第三层天的，请问是他自己游到第三层天的还是被提的？是被提的。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没有啊，他是被提的。而且甚至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人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实的发生，其实这个人他也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他只知道他是被提到乐园里，是上帝的恩典让他能够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在提到自己的深刻的属灵经历的时候，一方面为着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不得不自夸，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很小心的谨慎，不让自己陷到自高自大里面，以至于第五节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经历了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这是上帝的恩典，可是他经历了，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因为保罗深切的知道其实这一切跟他的功劳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很容易一不小心把我们的经历，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侍奉的成就变成我们价值的来源，以至于陷入到一个极大的试探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其实在教会里面是最容易受到这样的试探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彼此劝勉说不要爱世界哦，不要贪图虚名哦，可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其实都可以用在这个世界的动机去做，对不对？可是我们却可以好像跟别人说哦，我这个不是在爱世界，这是为了主。可是一不小心我们用我们的侍奉在爱自己。最近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很喜欢的新书，叫做《情感健康的门徒》，很鼓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来看，也支持我们的文字事工教会的文字事工。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Pete Scarcero， Pete 是一个60几岁的牧师，现在纽约牧会，他大概在几年前就交棒了，交给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40几岁的牧师，叫做 Rich Velados。 大概2年前我有一次在读 Rich Velados 的书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Rich 他当年还是一个将近40岁的年轻的牧者，他那个时候要写了一本书，想要找他的师父，就是写情感健康门徒的这个 Pete Pastor Pete， 所以 Pastor Rich 去找 Pastor Pete 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本书写一个推荐序。那 Pete 就说好， 你把你的草稿给我看一看。这个 Pastor Pete 看完之后呢，有一天就把 Pastor Rich 叫到他的办公室来，然后叫他把门关起来，然后对他说 Rich， 你若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会毁了你。我们可能很在想，为什么这本书会毁了他？是他写了什么不好的内容吗？是里面讲的异端邪说吗？接着 Pastor B 继续讲，他说这本书当你出版之后，你将会拥有更大的平台，你会有更多的邀约，你会成为国际级的讲员，你会忙到没有时间 顾你的家庭，也忙到没有时间去爱你的会友，甚至你会把对你会友的关心跟牧养变成建造你自己品牌的工具，最终这一切将毁了你。我觉得 Pastor Pete 非常的有智慧。我在想，那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 Pastor Pete 为什么这么能够理解这故中的奥妙之处啊？我想因为 Pastor Pete 他自己走过这条路，他自己经历过这样的试探，所以他可以描述的那么深刻，描述的那么准确。最后 Pastor Pete 对 Pastor Rich 说，然而这会是一本好书，会帮助许多人，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出吧。我觉得 Pastor Pete 是非常有智慧的，其实他知道他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写了一本很棒的书，但另外一方面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成功背后巨大的试探，这个成功背后巨大的危险，于是他先提醒了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我们今天也需要问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常常会陷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极度的霸道，非常的自我中心，另外一个极端是绑手绑脚，什么事情都不敢出头。其实这两个极端背后的本质问题是一样的，是什么呢？都是因为太爱自己而没有那么爱他人。你太爱自己所以你想要出头，你太爱自己所以怕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你躲在别人后面。你看到没有，横行霸道跟不敢作声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太爱自己。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找一个时间，有一个除了平时的灵修之外，有一个时间安静下来，就是默想一节的经文，求上帝让那节经文来对我说话，甚至那节经文来查验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读到启示录第九章二十节，那边讲到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仍旧有人不肯悔改。第二十节说，他们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用金银铜木石所造的偶像。于是当我那天在安静默想的时候，我就想说，上帝你要透过这段圣经对我说什么？然后我就在想，诶，是不是上帝要提醒我在敬拜什么偶像？我就问上帝，上帝啊，那我在生命中我在敬拜什么偶像？求你让我查验我，让我看见。一开始我还在想说，我敬拜的偶像会不会是比如说我的老大儿子今年要上国中，担心他要读哪一个国中，我的偶像会不会是孩子的成就呢？可是当我安静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过去之后，渐渐的有三个字浮现在我的心中，那三个字其实就是我在敬拜的偶像。是哪三个字呢？那三个字是董家华。当这三个字浮现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豁然开朗，难怪我有那么多的焦虑，那么多的不安，真的我太在意太珍惜董家华这三个字了，我太害怕这三个字这个名声扫地，我太害怕这三个字失败。于是有些时候好像很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又什么都不敢做，其实背后的本质都是太在意太爱惜自己。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为了他所被呼召牧养的教会，他做了他原本不想做的事情，目的不是要高举自己，而是要唤醒被迷惑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为了爱主和爱他者，是需要适时挺身而出的。教会需要有牧者心肠的人，可是牧者心肠的表达不一定是一个样子而已，有些时候正是因为有牧者心肠，有些时候正是因为爱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去挺身而出做一些违反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有风险的事情。第六节保罗说，就是我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傲，因为我会说实话，只是我绝口不谈，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太深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保罗进一步解释，之前他之所以不愿意夸口的原因其实是两个，第一个避免别人高抬自己， 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听到某些人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的时候，你突然对他另眼相待。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要去接一位牧师，然后我听说这位牧师有看异象的恩赐，我就很敬畏很害怕他，生怕他看着我就看到我过去所犯的罪来，看到异象。所以我在去接他之前，我还在家里面求主的宝血洁净我，涂抹我过去的一切的过犯，好让这个牧师看不到我的过去。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别人身上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会把那个人看得过于所当看，其实他跟我们一样也不过是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保罗不自夸的原因是免得他怎么样，得的启示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不但是别人的眼光改变了，连自己看自己的眼光都改变了。因此到底该怎么办呢？保罗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却敢去好像在自夸呢？原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那根刺是什么？我不知道，历代的解经学者也都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说可能是保罗的眼睛不好啊，他这个视力不好，有白内障，看不清楚。因为保罗写信不是说你看我写的字又大啊，我这个看不太清楚。有人说是保罗驼背，所以会不会是长了一根骨刺啊，所以他这个没有办法挺起腰来。也有人说保罗这根刺会不会是其实他很想结婚可是一直独身，所以这会不会是他的一根刺，都是猜测，我也不知道。还有人说保罗是不是秃头，他自卑，哇，以前读的时候没感觉，现在很有感觉。弟兄姐妹，这根刺是什么？保罗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点看到一件事情，是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他的。所以这根刺应该不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应该是一个会主动攻击他的东西。至于是什么，保罗没有讲。保罗的刺使他想到他过去的这些履历经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些都没什么，他突然发现那些算什么。我从小就在台北荣总里面长大，不是住院，是不是一根刺使我住院，是我妈妈在荣总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住在荣总的宿舍。那小时候常常放学之后就去找我妈妈，妈妈没空就请这些护士阿姨帮忙看一下我。有的时候这些护士阿姨就会带我到不同的楼层去逛，然后就会讲说，哎，你看到那个坐轮椅的吗？他以前是一个上将哦。我一看不像啊，后来我发现原来病人长得都一样，不论你之前是将军还是一个士兵，不论你之前是 CEO 还是一个员工，其实人生的病长得都一个样子。住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样子，很多时候是在软弱当中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这辈子不断努力想要累积打造的自我形象，打造的我的地位，我的价值，希望别人透过我的成就来爱我接纳我，当我一生病一软弱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爱你的人不会是因为你的工作的成就，真正爱你的人也不会是因为你考试考得多好。保罗这个时候他之所以可以开始讲，因为他真的知道那一切都是没什么可夸的。上礼拜我在香港侍奉，有一天下午香港有一位牧师带我去尖沙咀喝咖啡。好，我们本来是约在我住的酒店喝咖啡的，然后他说他出门前他老婆问他，你要去见的这个牧师年纪多大，他说大概42岁。然后他老婆就说，那你不要在酒店跟他喝咖啡，带他出去走走，他应该闷坏了。于是他就我本来以为也是在酒店喝咖啡的，他就说，董牧师你上车，我在外面等你。我说他去哪，他说我老婆叫我带你去外面走走透透气。他就带我去尖沙咀，我们就走了一走，边走边聊天他们的教会其实是香港一个很大的教会。当在聊到一半的时候，这位牧师突然跟我说，他说，董牧师你知道吗，回过头来看，他才发现当教会人数最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内心深处最黑暗的时候。他说当时我们不觉得，他说，董牧师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绝对不是在否认我与同工过去的努力，也不是在否认大家爱主的心，我们也真的很开心当年这个那间教会几千人甚至破万，很多的人因为这个教会信主。 但是他发现很多时候那是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是我们的成功使我们扭曲了。许多时候这些事工的成就会扭曲我们的看法。上帝使一根刺加在保罗的身上，保罗说，为了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也很诚实的向上帝祈求把这根刺移除，这是非常自然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想要脱离是非常自然的，这没有不属灵。然而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在软弱当中，上帝的回应是，上帝首先上帝说话，第二个上帝工作。上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完全这个字的原文是指 teleo， 是指我的能力要在你人的软弱上完成我的工作，完成我终极的目的。原来真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所谓的完成我们这个人生的使命跟意义的，不是我们的成就，而是上帝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往往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这里的软弱指的是缺乏能力，也是指身体上的软弱、残疾跟病痛。保罗深知因着他的软弱，他在软弱上经历到上帝的能力。我从小就有一个罕见疾病，在13岁的时候发现，学名叫做葡萄膜炎并发青光眼。医生给我的诊断就是，你这辈子就不能够熬夜，也不能够压力大。我心中在想，前者我可以做得到，后者要怎么做啊？我这辈子都不能压力大。而且对于一个13岁的学生，我觉得那好像宣判了我在台湾的学习的学业从此就被判定是在人生失败组。既不能熬夜读书，又不能压力大，那我请问我要怎么有动力读书啊？那个时候也很苦读，也很觉得说，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才13岁。当大家进入到青春期，当大家进入到大学，很多好玩的事情都是发生在12点之后的，可是我却被剥夺了这一切。现在回过头来看，跟这个疾病共存了快要30年，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个因着这个疾病，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它不会好，可是因着这个疾病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去经历上帝的真实。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你的生命中有软弱吗？很多时候我们是想求上帝除掉我们的软弱，但会不会其实是在软弱的当中，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旨意。最后保罗说，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到底什么是使徒的凭据？不是使徒的履历有多漂亮，而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去经历上帝改变更新的工作。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的明白上帝的恩典跟能力？其实我们要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的自夸我们的软弱？因为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大能。谢谢信友堂过去这3年来一直支持我在世界华服中心的侍奉。2年后我们也要举办世界华服的大会，在举办这场大会的时候，我们在想很多的事情。上个月我们在香港开会，但是在开会当中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当我们在讨论到底这届大会我们要如何去聆听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借着华人教会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上帝对华人教会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被提醒，我们若不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和真实的悔改，我们就无法聆听上帝的心意。何时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并真实的悔改，何时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始聆听上帝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再过不久，我们可能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面对一个新的开始，有些旧的东西是需要被拆毁的，但是拆毁是为了有新的事情要被建造起来。但愿我们再次回到使徒保罗时代教会建立的初衷，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刚强上，而是在我们的软弱上。而何时我们能够拥抱这软弱，何时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 跟我们这个群体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早上，不论我们是带着一个健康的身心来的，还是我们是带着一个好像软弱的身心，我们都看到在你里面是大有盼望的。也愿你的行动，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跟我们这个群体的身上。主啊，你对我们教会，你对我们这个人的呼召是什么？愿你在我们顺境的时候，也在我们逆境的时候，在我们强壮的时候，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接着来唱回应的诗歌，并且请执事收奉献。我们唱他隐藏我魂，谢谢爱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谢谢爱我们的主，借着讲台的信息，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原来软弱当中有你的能力复辟。谢谢爱我们的主，我们将所得的奉献在坛前，求主使用，让我们一生跟随，将这奉献用在更多灵魂得救的事上。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神的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引导，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当中，成就三一上帝 丰富荣耀的计划。也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从主来的使命被差遣进入这世界。我如此祝福，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